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是 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周三到周五的专题的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T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candup.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与伊朗达成两周停火协议后不到一天，协议即将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暂停对伊朗打击，但明确指出停火不涵盖黎巴嫩。以军随即对黎巴嫩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协调打击行动，出动约50架战斗机，在10分钟内打击超过100个目标，范围覆盖贝鲁特市中心、南郊南部城市西顿、提尔以及东部贝卡谷地，多处繁华商业区和居民区在未收到预警的情况下遭到轰炸。据黎巴嫩民防部统计，空袭造成至少254人死亡，1165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构成屠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称袭击骇人听闻。与此同时，伊朗议长加利巴指控美方已违反停火协议中的3项条款，伊朗随即暂停霍尔姆兹海峡邮轮通行。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若以色列不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进攻，伊朗将予以回击。周六伊斯坦堡和谈能否化解多方分歧备受关注。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周三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沙特阿拉伯、中国、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在促成美伊停火中发挥的支持作用表达深切的感谢。谢里夫表示，各方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理解，并对即将于本周六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和平谈判表示乐观。巴基斯坦在此次停火周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谢里夫已邀请美伊双方代表团赴伊斯兰堡解决一切争端。美国方面确认，副总统万斯将率领美方谈判代表团出席周六在首轮会谈，这是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谈判。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此次会谈能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不过鉴于停火协议已经出现裂痕，谈判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
被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真主党旅绑架的美国自由记者谢利·基特尔森周二获释。美国和伊拉克官员证实，基特尔森上周在巴格达街头被绑架，真主党旅以他立即离开伊拉克为条件将其释放。据报道，交换条件是释放该组织数名被拘押成员。基特尔森是一名长期在中东地区工作的自由撰稿人，他的被绑架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安全局势的关注。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的活动日益频繁，外国记者和平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加大。基特尔森获释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但未透露更多谈判细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在接受英国播客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无视俄罗斯帮助伊朗打击美军机的确凿证据，原因是白宫信任普京。泽连斯基透露，俄罗斯军事卫星拍摄了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基地的位置信息，并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伊朗，协助其发动袭击。他表示已公开提出这一问题，但未见美方对俄罗斯做出任何的反应。泽连斯基批评特朗普的两名 台谈判代表科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普京及俄方高层相处太久，去年五次访问莫斯科却从未到访基辅，未能真正理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他警告称，即使乌克兰让出顿巴斯地区，普京也不会停手，下一步将试图夺取迪涅伯罗和哈尔科夫。泽连斯基还呼吁欧洲联合乌克兰、英国、土耳其和挪威组建足以制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应对美国可能退出北约的威胁。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明天多云间晴，最高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上台伊始就向北京发出信号，本着两岸避战和平的宗旨，切望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半年会面，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邀请，也因着中东突变，特朗普三月底访中推迟，郑立文的大陆行在四月份成型了，如不出意外，政协会应在周五十日登场。郑立文此行的背景并非风和日丽，大陆时时出动军舰战机绕飞台海，北京对台湾的逼压态势越来越严重，台湾内部政党斗争亦行激烈。尽管面临对岸军事逼压，围绕美国巨额军售的议案迟迟没有下文，执政的民进党绝不会希望郑立文上北京求和，他们并不相信国民党会与中共促成某种程度的台海和平。民进党议员王世坚认为，郑立文不应在对方船坚炮利威胁台湾的时候去谈，这时候应该是全体台湾人民展现团结的时候。而且台湾民调显示，众多受访者以为此行弊大于利，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杂音四起，且国民党主席率团访问大陆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间被指亲北京成了国民党的软肋和包袱，竞选时每每被放大，对国民党十分不利。郑立文欲连接十年前断掉的线亲身赴北京，能否成功颇受怀疑。然而郑立文却有另外一种叙述，越是两岸情势危机的时候，尚能与大陆一通信行的国民党不挺身而出，避免最坏局面，谁出面呢？有大有舍我其谁的感觉。在4月10日极可能举行的政协会到来前，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已在几个场合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了信息。首先4月7日从台湾出发当天，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外记者会，强调希望透过此行向民进党证明两岸和平其实没有这么困难，只要有心。如果国共两党可以和解，为什么蓝绿之间不能和解？郑立文还谈到，当前国际动荡，战火横飞，台湾被视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而国民党有责任保护台湾人民，维护区域和平。用他的话说，我们一定要让台湾没事，那么世界都没事。郑立文这番话不光试图削弱党内的一声，更重要的是向他此行要见面的习近平发出信号，透过这次和平之旅看到中共中央对两岸能够用和平来对话交流，化解所有可能期间的诚意与决心。他称现在还来得及避免未来的战争，为此国民党要率先跨出关键一步。郑立文登陆后，国民党内部的一声似乎大为减弱，被视为下一届渴望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周三对郑立文访陆表示，促进两岸和平是对的事，要勇敢去做。而与国民党在国会常常结盟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称，两岸之间必须要有善意的对话和沟通。他还称赖清德总统过去讲过，他有机会可以邀请习近平喝珍珠奶茶，别的党派为什么不可以去做。
郑立文当日晚在南京中共对台办举办的宴会上称，其此次访陆有四大意义，其一要表明两岸不会像国际社会所担心的注定将有一战，两岸有能力、有决心、有智慧来和平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考虑到北京不放弃武统台湾，若有一战，发动战争的应该是北京。郑立文此话意涵可谓多多，其重点应是指向北京，带有劝告的意味。郑立文接下来讲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这一点与北京之间的表述几乎无差别，这也是自从民进党人蔡英文担任总统以来的最 抵制的。无论蔡英文还是赖清德都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在台湾执政党看来，九二共识无非是一国两制的变异，而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命运都失去保障，台湾岂能上当。然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主张也正是联系中共和国民党的桥梁。郑丽文大陆行的通关语，九二共识的核心其实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当年孤汪会谈时形成的没有共识的共识，即台湾所说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种维持两岸现状不独不武的权宜之计。但是今天在北京的话语氛围中，一个中国的重点在于反对台湾分裂，尤其在习近平中华复兴以收回台湾为重要指标的背景下，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抵制不能不说有其深刻的考量。郑丽文讲话中称，台湾人可以摆脱悲情，不该沦为地缘政治的棋子甚至弃子，此话显然指向执政的民进党，也影射美国。郑丽文周三半夜中山陵几次提到中华民国，这算是对民进党称其不敢提中华民国的一种回应。但在讲话中十余次点名日本，提到日本殖民台湾，发动甲午和侵华战争，自以往前任拜谒中山陵讲述不同。短短两三天，郑丽文已释放出不少信息，至少在他看来已向北京最大可能释放了善意。习近平与郑丽文会谈时会如何表态呢？如果是国民党为没有多大筹码的在野党，只需敷衍了事应付而已，郑丽文访陆将会被视为失败。这对于本向世界打出台湾也有人愿意和平统一这张牌的北京会有多大的好处？
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与苏联最顶尖的科学家投入的是核武研发竞赛。如今，美国面对的是另一种竞赛，来自另一个对手中国，目标是主导科技，特别是人工智慧 AI。这场较量正在研究实验室、大学校园以及尖端新创公司的办公室展开，受到全球最富有企业的领导人以及政府最高层密切关注。这是一场耗资数兆美元的竞赛，双方各有优势。伦敦大学学院从事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尼克赖特将其精准概括为大脑与身体之争。美国传统上在所谓的 AI 大脑领域领先聊天机器人、微晶片与大型语言模型，中国则在 AI 身体方面更具优势。机器人尤其是那些外形近似人类、令人感到诡异逼真的类人型机器人。但如今双方都不愿让对手取得主导地位，这些优势可能不会永远维持，而这场竞赛在未来几年内也可能进一步被改写。2025年1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的同一周，中国推出了自家 AI 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对使用者而言，它的体验与 ChatGPT 大致相似，能回答问题，能写程式码，而且免费使用。关键在于 DeepSeek 的研发成本被估计仅为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一小部分，这在全球科技界引发震撼。2025年1月27日，辉达蒙受美国股市史上最大单日市值蒸发约6000亿美元，这对华盛顿来说极度扰乱了原本的认知。 AI 事务记者郝嘉伦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可能适得其反，中国开发者在缺乏强大晶片的情况下被迫另辟蹊径，激发创意，结果反而加速了中国的自立自强。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伊朗最重要的生命线之一，中国买下了伊朗几乎全部的石油出口，在外交上为其提供庇护，并帮助其抵御国际的孤立。如今据三名伊朗官员透露，北京利用这种影响力达到另一个目的，施压伊朗接受与美国的停火协议。据这些伊朗官员介绍，伊朗接受由巴基斯坦周旋的两周停火提议，是在巴基斯坦的外交努力以及中国在最后时刻的推促下做出的。他们表示，中国要求伊朗展现灵活性并缓和紧张的局势。中国的介入不仅反映出北京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也表明中国自身同样不希望出现持久战，那将会扰乱能源供应或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并伤害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海湾国家。该协议还要求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官员尚未公开说明北京在特朗普总统于周二晚宣布该协议前所发挥的作用。 周三被问及中国是否帮助说服伊朗同意该协议时，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既未证实也未否认，仅笼统地表示中国将继续同各方保持沟通，继续为缓和局势、平息战火做出努力。伊朗将这项协议描述为一场胜利，将称华盛顿接受了他的条件。协议达成时，距离特朗普设定的最后期限仅剩90分钟。特朗普要求伊朗在此期限前接受要求，否则将面临大规模的打击。中国近几日的举动反映出北京试图维持的微妙平衡。周二在联合国，中国站在了伊朗一边，与俄罗斯一起否决了一项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本可以为以军军事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铺平道路，但按这些伊朗官员的说法，在幕后中国也敦促德黑兰避免局势的升级。上海复旦大学著名外交政策专家吴新博表示，他认为中国在促成停火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鼓励巴基斯坦充当调解的角色，也直接推动伊朗达成协议。据中国外交部称，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与该地区的各国外长进行了密集的通话，强调停火的必要性，并呼吁各国不要为了海峡的重新开放而诉诸武力。上周他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官员，在来到中国首都之前，巴方官员刚在伊斯兰堡主持了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官员的会议，讨论可能的冲突解决方案。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中国，中国提供的贷款已成为维持债务沉重的巴基斯坦经济运转的关键支撑。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支持伊朗经济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在多国因伊朗核武器计划而避免与其做生意的情况下，中国购买了伊朗几乎全部的石油出口。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4月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周二举行的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和乔治亚州国会众议员补选结果出炉，民主党延续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各类选举中的超常表现的趋势。在威斯康星州，新自由派候选人赢得最高法院席位，这是自由派连续第四次赢得该州最高法院的选举，进一步巩固了自由派在州最高法院的多数优势。在乔治亚州第六选区国会众议员补选中，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人候选人克莱夫勒虽然获胜，但民主党候选人夏隆哈里斯的得票率较2024年总统大选民主党表现大幅改善约25%。分析人士指出，两场选举结果显示民主党在各类选举中持续缩小甚至逆转于共和党的差距，这一势头可能对今年秋季中期选举的产生深远影响。
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威胁将从限制与联邦移民执法机构合作的庇护城市机场撤走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此举一旦实施，将导致芝加哥、丹佛、费城、洛杉矶、纽约、西雅图和旧金山等主要城市的国际航班运营陷入瘫痪，国际旅行、旅游业和商业活动将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的部分政府停摆已进入第54天， 且由于国会已进入为期两周的休会期，要到4月14日才会复会，停摆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频频人士指出，此举实质上是利用航空安全作为施压的工具，迫使地方政府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妥协，可能对数百万旅客的正常出行造成严重的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自特朗普总统上任至2026年2月期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根据运输安全管理局分享的旅客信息线索，逮捕了超过800人，这一做法引发了民权组织和隐私倡导者的强烈批评。TSA 是负责机场安检的联邦机构，传统上其职责仅限于航空安全而非移民执法。批评者认为 TSA 将旅客信息移交 ICE 的做法超越了其法定职责范围，可能导致旅客对航空安全体系产生不信任感，并对合法旅客的权益构成威胁。目前尚不清楚被捕人员的具体身份和法律状态。这一消息在移民政策争议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再次引发了关于联邦机构间信息共享边界的讨论范围。
美国司法部周三表示，前司法部长邦迪将不会按原定的计划于4月14日出席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质询，回答有关司法部处理爱泼斯坦案件调查及相关档案释放的问题。司法部在致委员会主席科莫的信中表示，邦迪此前是以司法部长的官方身份被传唤，而他已于上周四被特朗普总统解职职务，因此传票不再具有约束力，但委员会表示并未撤回传票，并将联系邦迪的私人律师商讨后续的安排。民主党众议员加西亚批评邦迪试图逃避作证的法律义务，表示他如果他拒绝出席，国会将启动藐视程序。共和党议员梅斯和民主党众议员卡纳此前也联名致信，强调邦迪被免职并不影响其作证的义务。多名爱泼斯坦案受害者对此表示愤怒，呼吁政府追究相关的责任人。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在夏季到来前两个多月，华盛顿州官员警告该州正面临自2015年最严重的干旱。华盛顿州生态部主任凯西希克斯基勒周三上午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状态，这是华盛顿州历史上第四次发布此类紧急声明，也是该州史上首次连续四年面临干旱紧急状态。官员如此早地拉响警报，凸显了他们对今年夏季旱情的严峻预期。通常情况，四月日前后是华盛顿州山区积雪量达到峰值的时间，然而今年积雪量正为正常水平的约一半，而且正在提前融化。随着融水提前流入该州规模有限的水库，大量水资源直接汇入大海。
此前，华盛顿州从未连续四年宣布干旱紧急状态，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覆盖全州范围的干旱声明。希克斯斯基勒对西雅图时报表示，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走向，不会有什么大暴雪从天而降来拯救我们。他表示，这场干旱将波及华盛顿州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感受到缺水的影响。周三的声明属于行政性质，意味着州官员预计该州未来一年的供水量将降至正常水平的 75% 或更低。同时，声明范围内既全州的居民、政府、企业等可能因干旱遭受某种程度的困难，具体影响可能包括直接的供水短缺、农作物减产、水力发电受损以及鱼类的死亡。
根据下图国际机场最新的客流预测数据，4月10日已跃升为春季出行高峰其中最繁忙的一天，预计将有 16.7 万名旅客途经西雅图国际机场，包含出发抵达集中站。这一数字已超过了上周四创下的 16.2 万人的记录。此外，4月9日的旅客总数也预计达到16万人次。目前西雅图国际机场停车库的已处于极度繁忙状态，车位占用率高达 90%， 截至本周六所有预留车位均已售罄。
西雅图国际机场建议，如果您计划在本周末驾车前往机场，请预留出额外的时间用于在停车库内寻找车位。此外，我们也鼓励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前往机场。最后，如果您错过相关信息，本周末刚发布了几份最新的机场评级报告，其中西雅图国际机场获得了最高的评价。
西雅图历史保护项目现正举办年度选举，旨在选出由社区提名的巴拉德大道地标区委员会成员，凡居住 经营商业或拥有房产于巴拉德大道地标区界限内，且已在选举日至少14天前完成选民登记的所有居民均有资格参与投票。在巴拉德大道地标区委员会总计7个席位中，将有2个席位的候选人出现在2026年的选票上。
第6号席位面向房产所有者或商业经营者，第7号席位面向房产所有者。诚邀社区成员为上述席位提名候选人，提名表格必须填写完整，并于2026年5月5日下午5点之前提交至西雅图社区事务局。选票以贴邮票并填妥回邮地址的信封，将于2026年5月8日邮寄给所有已登记的选民。填写完毕的选票必须在2026年6月9日或之前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
去年6月，位于塔科马的联邦政府移民俱乐中心在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的背景下陷入人满为患的状态。当时该中心额定最多容纳1575人，由于过于拥挤，数十人被转移至阿拉斯加的监狱。然而据代表麦地那区的民主党众议员苏珊·德尔本的发言人称，截至上周五，该中心在押人数已降至919人。德尔本议员于当天亲自视察了该设施。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近期与 GEO 集团签署了一份新合同，将这座监狱式设施的容纳能力提升至1635人，但人数依然出现了剧减。由于未获授权向媒体发言，该消息人士要求匿名，继续该合同从3月下旬至10月27日。
吉姆·惠特克，这位出生于西雅图、首位登上珠穆朗玛峰并深刻塑造了西北地区户外文化的登山家，已于周二逝世，享年97岁。其家属证实，惠特克是在华州汤森港在德加中安详离世。吉姆留下了与他相伴超过52年的妻子戴安娜、3个儿子、3名孙辈以及1名曾孙女。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明天多云间晴，最高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点15分，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骑士主场对阵老鹰，哈登与米歇尔轮休一场后复出。骑士在最多落后11分的情况下，四巨头发力率队第三节打出44-20攻势，扭转局势，并在末节开局扩大18分优势。老鹰持续反扑，一度追到仅差2分。米歇尔最后时刻连续关键得分，最终骑士122-116逆转战胜老鹰，收获4连胜。老鹰遭遇2连败。在另一场比赛中，活塞主场对阵雄鹿，其中雄鹿是背靠背第二场，活塞核心坎宁安伤停11场后复出，活塞用团队攻势轻松压制残阵雄鹿，且逐步扩大30分以上的优势，提前锁定胜局。最终活塞137-111战胜雄鹿，活塞达到58胜，创造近18季新高，雄鹿遭遇2连败。
在昨天的一场 NBA 常规赛中，洛杉矶快船队周二以116-103击败达拉斯独行侠队。科怀伦纳德全场砍下34分、4个篮板和3次助攻，投篮命中率高达57.8%，三分球命中率60%，展现出季后赛级别的火热状态。 这是伦纳德本赛季第21次单场得分超过30分，追平了他2019-20赛季加盟快船首年的记录。而上赛季他全赛季仅有4次30分以上。今年34岁的伦纳德本赛季出战63场，场均贡献 28.1 分，创生涯的新高。快船队目前取得41胜，常规赛还剩3场比赛，球队仍在争夺季后赛的席位，若未能直接晋级将进入附加赛。伦纳德能否在关键时刻延续如此出色的表现，将决定快船本赛季的最终走向。
欧冠八强首回合周三结束，两场焦点战，客队全面占据优势。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巴黎圣日耳曼以2-0完胜利物浦，年仅20岁的杜埃第11分钟打入折射球，成为欧冠历史上第6年轻的十球先生。在下半场，克瓦拉兹赫利亚锦上添花，连续四场欧冠取得进球，利物浦全场仅三次射门且零射正，控球率不足三成，表现令人失望。在巴塞罗那坎普球场，马德里竞技爆冷以2-0击败巴萨，打破了诺坎普长达20年不胜的魔咒。上半场补时阶段，巴萨后卫库巴尔西被红牌罚下，阿尔瓦雷斯随即破门。下半场索尔洛特再入一球锁定胜局。阿尔瓦雷斯本赛季欧冠一共限时三次进球和助攻，仅落后榜首努巴佩两次。两场比赛的次回合将于4月14日进行，巴黎和马竞均手握两球领先优势，晋级前景光明。
已卸任的意大利足协主席格拉维纳周三公开了一份原为众议院听证会准备的报告，这是意大利足球面临的深层危机。报告指出，意甲联赛外籍球员出场时间占比高达 67.9%， 球员平均年龄位居欧洲最高的之列，导致国家队选材储备严重不足。在21岁以下本土球员出场时间方面，意甲在全球50个被分析联赛中排名第49位，青训投入在欧洲主要联赛中垫底。报告还指出，意甲技术水平下滑，场均盘带次数和逼抢强度均为五大联赛的末位，经济层面同样不容乐观。意甲俱乐部每年亏损仍超过7.3亿欧元，严重制约基础设施建设。格拉维纳呼吁翻新球场的设施，恢复外籍球员税收优惠的政策，并建议将体育协会认定为社会企业以获得税收的减免，但他也承认受欧盟劳动者自由流动的原则期限，强制规定首发本土球员人数在目前无法实现。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大幅上涨，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2.85%， 收于 47,909.92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51%， 收于 6,782.8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80%， 收于 22,634.99 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国际期货涨 1.29%， 报4745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14.56%， 报96.5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 11.85%， 报96.3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1,130.86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截稿时，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45%， 报于 3976.8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45%， 报于 25775.83 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0.43%， 报于 56066.31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83.63 元人民币。
南美航空周三公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调整后每股收0.64美元，超出预期，营收14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9.4%， 但燃油成本较战前大幅的攀升。南美宣布将大幅缩减运力增长计划以控制开支，股价当日大涨 12%。
Meta 周三发布全新 AI 模型 MooSpark， 由前 Scale AI 创始人王硕领导的超级智能实验室开发，标志着 Meta 放弃此前开源 Llama 的路线，转向闭源策略，正 面挑战 OpenAI 和 Anthropic。 Meta 今年 AI 资本支出预算高达1150至1350亿美元，股价当日上涨 6.5%。
阿拉蒙影业总裁杰夫希尔周三宣布辞职，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的职务。此前一名自称曾为希尔提供危机公关服务的男子西普里亚尼在加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希尔向其透露派拉蒙的机密商业信息，包括价值77亿美元的 UFC 媒体版权收购交易的内幕消息。派拉蒙表示已完成全面的调查，认定相关指控不构成证券法违规。希尔辞职是为了专注应对诉讼。希尔已对西普里亚尼提出反诉，指控其诽谤和敲诈。知情人士透露，希尔的离职在预料之中，因为公司大部分关键业务部门已直接向首席执行官埃里森汇报。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伊恩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点15分，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四位嘉宾，他们是来自正念之旅的四位志愿者，是吧？我们就分别欢迎一下，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 Kelly， 欢迎 Kelly。
大家好，我是 Kelly， 是本次正念之旅的志愿者之一。
那还有我们本地的谭根，欢迎谭根。
大家好，
谭老师。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的建筑师谭庚。
欢迎谭老师回到我们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还有 Annie， 欢迎 Annie。
大家好，我是 Annie。
还有一位通过那个 Zoom 线上参加的 Peter， 欢迎 Peter。 Peter 你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Peter， 是这次正念之旅的志愿者之一，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节目，谢谢。
好，那我们请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正念之旅啊。
好，正念之旅呢，它是一个四日的封闭式的课程，是由一家非盈利机构组织，旨在传播正能量和东方智慧传统文化，帮助大家成长，身心成长。那正念之旅课程它会涉及到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论语》啊，《道德经》等等。这个课程旨在帮助更多的人发现自身的可提升之处，激发内核驱动力，打通内在的底层逻辑，以及对未来的洞察力，提升我们的心性与心智，以圣哲的胸襟智慧拓展格局。它本身这个课程的初衷呢，是专为一些企业家去设计的课程，主要是希望帮助这些企业家提升他们的心量格局，更好的为社会做出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感谢 Kelly 的介绍，然后我们也想请其他的三位嘉宾讲一讲你们是什么吸引你们加入这个组织来做志愿者的。
那我先分享一下吧。我其实参加过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灵性啊，或者是就是提高我们的这种 operation system， 我们的这种培训。我参加过 Landmark， 还参加过 Inner Engineer，还参加过 Happiness Program， 所以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我觉得对我都很有帮助。当我的朋友介绍正念之旅的时候，开始我其实是有点疑惑的，但是参加以后我觉得非常受益，因为东方的文化我觉得它跟西方的这种东西非常互补，它有很多大的智慧。我们虽然在中国长大，但其实并没有学到很多精华的东西，所以通过这个短暂的学习，如何把它融入到生活中，我觉得收获非常大，所以我愿意帮助这个组织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志愿者。
好，那个 Annie。
我呢，我是在将近三年前的时间，然后我在那个短视频上很偶然的知道了，就是国内有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叫仁德营，它是为企业家们这个设计的。那很多企业家在这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非常的受益，从他们的这个参加完之后，他们的收获分享，他们的那些感动，还有他们的精神面貌等等，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高端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国内的朋友在找，然后其实在到处打听怎么能够让他们参加，打听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朋友也没有机会能够参加。然后大概半年之后呢，很偶然的我听说就是有加拿大有一位爱心人士，他从这个国内就引进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申请参加了。在温哥华举办了这个第一次之后呢，北美又有这个好几个城市，将近有七八个城市都在由他们的发心人士带到他们当地去。所以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志愿者就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把这个当然在美国就叫这个正念之旅啊，能不能带到西雅图来。所以因为很多人想参加，但是他们不想到外地去，觉得舟车劳顿，花时间，然后也花费很多的金钱，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就是把他带到西雅图来啊，给很多人带来便利。
好，挺好。Peter 你呢？
您好。对，这个正念之旅呢，其实我跟这个平台啊，跟这个整个课程设置，我是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是从去年九月份才第一次接触到，还是 Kelly 老师他是来西雅图给我们举办了一个周末讲座，我去听了一下他的讲座，然后其实我感触挺深的。在那之前，其实我对所谓的这些讲座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作为一个工科博士又在高技术行业从业，对吧？所以总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自己就是已经懂得很多了，不需要别人去告诉我做什么或者怎么去看待生活，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听了那个讲座以后，发现讲了很多东西，有一些呢其实跟我这活了半辈子的这个人生体会高度吻合，并且还有一些我自己没有体会到的一些东西，我当时觉得挺震撼的，知道吧？因为这完全是从一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这是我们老祖宗早就总结出来的一些智慧。然后我念了这么多年书，我居然不是那么了解，并且稀里糊涂的自己去摸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这半辈子有点白活了。所以我就听了这个讲座以后，我就深有体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学习的东西，非常有内容，我应该去学习。当时呢正念治理这个课当时没有开，而是开的是另外一门课，我就毫不犹豫就报名去参加了。那个还是在外地。那个上完那个课以后呢，当然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觉得受益非常多，也是很震撼，对我的生活，对我的世界观，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工作，对以及社会交往这各个方面来说，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脑子里已经决定了。这他们所有 offer 所有的课我都要参加，我这个如果不学的话，错过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吧。所以就是我是去年比较晚些时候，就是圣诞节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不是对，那时候是一月底的时候，这个正念之旅是在卡尔加里举办，我就去参加了。参加了跟我的期望值非常吻合，就是受益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回来以后就是和这些像谭庚啊、Annie 啊，还有几位其他的一些好朋友，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班级认识的，知道吧？然后变成很好的朋友，并且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就是爱好、共同的这个追求真理的这种心吧。所以我们能坐在这一起，并且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一些努力，然后把它推广给每个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这个智慧，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如果不学习的话，我觉得真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还好，你如果知道不去学习真的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些事情。从我对课程本身的这个学习以后的了解的话，就是我觉得他安排的非常好。首先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总结了这个古代先贤的这个各种智慧，不同的来源，包括道家呀、佛家呀、儒家呀，甚至基督教的一些智慧，他们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提炼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精华的一些智慧，就交给我们。这个在我们之前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稍稍有些排外，但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基本上把所有的智慧等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个非常有高度智慧的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情吧，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来说，虽然我自己也是读了博士的，但是我在这方面的修为实在是太少了，学的太少太少，现在接触到发现我们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包括什么论语啊、周易啊、还有道德经啊，这些东西，这很多东西我们大概只是听过名字，然后知道那么三五句的一些话，其实知道那一点具体的什么意思，可能我们也不是太理解，直到就是说这个课程里面他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些东西，就包括最后我们介绍一个叫什么周易的一个卦象，我可能不能讲太多这个课程内容，但是就那短短的几句话里面蕴含的这个智慧实在是难以想象，我上完以后非常很震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像我认识了，通过这个课程认识了谭庚啊、Annie 啊这些好朋友，就是说通过这个课程呢，你还可以认识很多和你一样就是本着追求真理还有善良淳朴的一些同学，这样一群人在一起，你感觉这个世界都不一样，就是感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正能量，知道吧？就是你这个人的精神面貌通过这个课程 以后真的就会有巨大的变化，我是深有体会的。谢谢。
啊，那个谢谢 Peter 的就是介绍啊。然后刚刚因为我们线下也在讨论，就是这个组织也好，这个活动也好，是怎么把这个佛道儒还有基督教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是就是各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佛教啊，然后儒家呀，还有道教啊，还有基督教，就是各举一个例子，你们用的是它的什么教义能够在合在一起在传播。
我可以就是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叫 Tracy，他因为在世界各地在旅游，所以他今天没来，他有一句感悟想托我们带过来，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
啊，你讲
啊。他说，我说过很多次，要想寻找真正的幸福感，不再被世间的人及事物的所烦恼，这个课程是一个打开这个幸福之门的钥匙。就这一句。好的。
对，刚才我们线下也大概讨论了一下，就是刚才小严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就各方面举一个例子好了。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也不想透露课程的具体内容，但基本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给你具体讲每一个，他只是从里头《论语》抽了一章，然后那个《周易》抽了一章，然后你们抽了一章来大概，其实他讲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像 taster 一样，让你了解到这些里他有很多大的智慧，然后你真正你感兴趣了，你可以自己再深入的去学习。而且我们其实还有他们那个在温哥华的道场还组织了学《论语》的班儿，就是心理真正要学，要具体要花很长时间去学，所以他其实只是给你讲了他的，就是抽了一部分精华，让你了解到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提到，其实这个他讲的不是以理论为基础，他就是更多的是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就如何把这些知识，我们学的知识用到实践中，能真正的解除我们的烦恼，改善我们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子女孩子的关系，就很多这些，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我也在我的小红书上分享了我这个去正念之后的很多收获，包括我们做义工的过程中，上周末在图书馆我也分享了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很小的事情，你做了以后，你再回去思考，发现对你每天的工作生活都有帮助。还有像 Peter 说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周围这些正能量的人，比如说我们昨天跟那个北卡的人开会，就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都晚上12点还在分享，而且非常真诚的这些志愿者，我们真的很感动。就是你跟这样的人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做贡献，就觉得非常就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就有点像共产主义社会的感觉。
我们这里肯定不能说共产主义是不是理想化的，
因为我觉得
宣扬共产主义的样子。
我说的共产主义不是所谓的任何一个，就是社会大同吧，这种共产，并不是说我们某一个党所宣传的共产主义，所以是这个意思。因为就是所谓的天堂或者所谓什么，所以大家都是最后追求的一种人类平等，大家就是这种美好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可能我们。
可能不能这么说，这个
词吧，可能是
政治，有需要这个政治不正确，可能，
就是世界大同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宗教色彩，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对这种。
那个我知道那个 Kelly 你要补充吗？
对，就是说这些
对，我觉得举个例子你很容易，其实比如说你这个就是基督教，比如说也有，比如说你爱你的邻爱人如己啊，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个例子很容易啊，对不对？那你佛教里面，比如说这个，也是，比如说要慈悲啊，或什么，很容易。你举例子，这个没那么难啊，对吧？说你举这个例子就泄露课程了，也没那么严重，对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就好了。
其实就是说，他课程没有 没有特别强调，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教义在这个教是这样，在那个教这样融合在一起，不是，而是说这些不同的角度去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真相，传播一些智慧，然后如何的用这些智慧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跟别人相处啊，亲密关系如何改善呢，包括我们的情绪管理啊，怎么更好的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是这样子去说不矛盾合在一起，就从不同的角度去教我们，比如说如何做一个更知道感恩的人呢，更知道有情有义有道德有德行，这样子。就比如说《论语》里它肯定涉及很多，就是如何成为更有义的人，就是这个义情教义气的义，然后它很多它会有一些具体的讲解，怎么样算是义，怎么样算是仁，怎么样算是德，这样子去讲。然后那肯定这个《道德经》里也好，或者说佛如是道里面，它都肯定有涉及这个如何成为一个更有德行的人，做更有智慧的人，这样子涉及，然后他们是不矛盾的，然后引导我们生活中去如何更好的结合生活去实践。
嗯，
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就是你们前面也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会融合，比如说论语啊、道德经啊、易经啊，然后就是当然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也好，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东西是融合不了的，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说是人性本善，有的说是人性本恶，对不对？那你就融合起来就比较难。有很多有的时候是有冲突的，然后像跟基督教也是有他的真理也好，真相也好，跟那个佛道儒所认为的真相是所指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你要统一起来是比较难的。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是
其实作为我们学员来说哈。作为我们是作为学员，所以我们才作为志愿者来支持这个课程。实际上站在我们学员的角度，什么东西最吸引我们，就是它真正能解除我们生活的烦恼的。就像这位企业家 Tracy 朋友说的，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他一直在探索幸福是什么，如何去解除烦恼，生活当中的、家庭当中的、事业当中的，包括人际关系当中的。那他感觉这个课程就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学员来说，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很高深的各种的理论的什么研究，我们最主要的是他能不能实用，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支持到我今天的烦恼变少，我跟我的家人和睦了，在我的工作当中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去转念，能不能解决我的烦恼？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谢谢。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三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来自加拿大的 Kelly， 然后我们西雅图本地的谭根和 Annie， 那我们线上呢还有 Peter， 他们都是那个正念之旅的志愿者。那么你们组织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来着？就是我知道你们活动叫正念之旅。
哦，组织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叫菩萨本性。
菩萨本性，那因为。真不好意思，因为我喜欢这个就是 follow up， 其实是就简单一点就 follow up， 实际上说严重一点叫刨根问底啊，就是因为你们就是说这是谁学圣哲，那么我们很想知道你们学的是哪些圣哲，就是然后呢这里面但还说是看清世界的真相，然后你们看清的是怎样的真相，这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听众可能有一些人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呢需要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他们取得他们信任之后，他们可能也会对你们的活动也好，对你们组织也好感兴趣。
好，圣哲就是比如几位代表佛陀，那我们学习释迦的会学到唯识学呀等等，因果等等，还有这个老子道德经的一些智慧，然后还有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是圣哲之一，也学习他们的智慧，但是在这个课程中没有涉及过太多，但是这些都是圣哲，我们都愿意随学他们的智慧，找回我们的初心。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宇宙的真相是都是统一的，只有一个，就是大家因为针对的人群不同，所以用了不同的一些语言或者方式方法去更好的教导我们去学习智慧，看清世界的真相。比如说我们四个在座在这里，那我们可能对于这个课程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我们都上过这个课，或者我们眼前的这个水杯，让我们四个人去描述的话，用的语言和一些举的例子方式方法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就是针对的人群不同，我们也会善巧的用一些因材施教，用一些不同的语言或者例子去跟他分享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其实可能都是在描述这个杯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它宇宙的运行规律是怎么样的。其他同学也可以补充。
对，我很理解小袁老师问的问题，其实就像我参加过之前提到 landmark， 你现在让我描述它其实也很难描述，还有的赛guru的那个 inner engineer， 包括这个正念之旅，其实我觉得人的这种思想，就是我们知识和体验，其实它有时候它是有的时候是你可能解释，你必须体验才能知道，所以这也是邀请有兴趣的人可以试一下。对，就是有时候的很多体验，就是它对你能够 transform 能改变你的这种人生体验，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包括能量场，我们提到的当你跟一群有正能量的人学一些善知识，你会提升你很多，这种体验是很难描述的，其实只能体验，很难描述。
因为有我们一下来了四位嘉宾，然后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什么时候到，因为像 Kelly 是加拿大来的，就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美，然后到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经历，就是做什么工作啊，然后现在怎么样啊，然后为什么会然后 最后为什么会来到了这里？
嗯，
讲一讲。
谁先说？
都可以。
那我可以先说。
嗯，
对，我是谭庚，我是97年到这边读研究生，然后一直在这个北美这边工作，期间也回国过3年。反正就是我们是这个70年代的人，可能是有一种理想吧，理想主义。所以在一个地方，在美国待了，待到一段时间，觉得好像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很无聊，回到国又很 exciting， 所以我中国梦特灭了，美国梦也破灭了，又回到了美国。反正就是当我们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精神追求。其实我们的生活现在，我现在有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我有的 practice， 有顾客，就是生活基本是满足的，但我觉得这些远远不够。就是真正的幸福感，或人如何提高烦恼，就是排除烦恼。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学习这个，包括去西方的 Landmark， 它是一个 self development 一个国际的组织，包括赛孤鲁的这个 inner engineer。 我觉得人真正，他们提到真正的自由不是向外寻求。我也去滑雪，我也去攀岩，我也认识很多朋友整天在各种挑战自己。然后我就想，人为什么有，我也有这个需求，我在想人为什么要寻求这种自由啊。他说我们其实挑战自己就是在寻求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最后还是在人的内部。你真正寻求自由不是从外部挑战获得的，我觉得这个非常 make sense。 所以我觉得现在缺少的正是东方的这个，像我们也在学太极拳，就是东方的这种中西合璧，阴阳结合，人达到一种自身的平衡，这时是真正的幸福。所以我很有幸在这时候接触到了正念之旅，我觉得它提供了我正好缺少的这种东方的智慧，能够使我达到这种阴阳的平衡，然后得到幸福。所以我愿意把它也介绍给更多的人，真正寻求到内在的自由，而不只是在外部试图获得自由，积累更多的业力。
嗯，谢谢。那请安妮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对，因为我是没有
近一点
啊。我是没有谭庚他们来的那么早，基本是成家立业之后才就是到了这边。到这边，那么我之前在国内做的是教育行业的培训师，那么我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对人的心理，对人的烦恼是怎么产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兴趣，并且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研究这个。那我会发现人，有的人他是因为有各种的，比如说经济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他会有很多的烦恼。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他看起来社会地位很高，他看起来经济也非常的富裕，他看起来家庭也非常的美满，你看你从外面看不出他的任何问题，但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呢？而且他甚至他的烦恼可能会更多。那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人的幸福感跟你有没有名，有没有权，有多少钱好像关系不大。那到底这个人的幸福感是什么决定的呢？同时呢，在帮助别人解除这个心理烦恼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人的心理烦恼为什么是层出不穷的，到底是什么来决定这一切。而且我又发现就是说心理学上对潜意识这部分的这个研究呢提供的解释又非常的有限。那这一切都在让就支持着我呢，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人的这种精神世界。那呢到了后来呢，我发现我很偶然的接触这个正念之旅之后呢，哎，我就会发现我原来寻找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它都有答案。所以那么我就会转向去学习啊，去研究，就是包括正念之旅这一系列的这个课程这大概就是我的这样一个经历。
我们问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正念之旅的课程管用还是你的心理咨询管用？
我这样跟您说，就是我之前会有很多这个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一些非常权威的课程活动，包括因为我是一个我在国内是一个咨询师，所以有很多我的资源是可能外面非咨询师是没有的。这样我在接触正念之旅之后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放下了，而去 去学习、去研究、去支持。
那你的职业不做了吗？心理咨询的职业？
心理咨询，我前面说我是在国内的一个资质。对对。
到了这边之后呢？
到了这边，那么我仍然是很希望就是能够支持别人，能够解除烦恼啊，去幸福，就是找到幸福，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自己很热衷、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没有放弃。
有没有就是到了美国之后的有工作吗？还是就是？
我仍然做教育行业的工作，但是
教育行业就是心理咨询就不做了，是吧？
对对，没有做。
我想举个例子，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其实他家里有很多烦恼，当时我就带他去跟这个凯莉和安妮聊了一下，他觉得安妮的水平非常的高，因为他也接触过心理咨询，在美国的，他觉得都没有安妮聊的收获好，他就说你来给我做咨询吧，但安妮现在他已经不想再做这个事情了。
请凯莉介绍一下自己。
凯莉，我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我是去温哥华读的大学，然后呢，大学之后就是做一些，
能讲一下什么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吗？
当时是学的这个 Commerce SFU， 还有 UBC 都有在学，
学的商业吗？
是的。
Business。
对，是的。然后呢，但是由于个人其实真完全对这些不感兴趣，因为本来是也是对身心灵从小是比较感兴趣，想学心理学，但是当时那个家里人就觉得说建议我是学商科嘛，中国家长都是要孩子学商科，那最后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去学的商科，但是不感兴趣，所以我也没有找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是做一些能帮助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呀，或者是很简单的在办公室帮助大家的一些工作，那这个就是很短暂的了。但是我一直爱好的是身心灵，所以说我自己以前是做过一些疗愈师的。那我是在2024年吧，接触这个平台之后就觉得特别有智慧，是以往接触的那些所有身心灵远远不能比的智慧。所以就当时决定我要把给自己一段时间放下所有东西，好好的学习，先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某一个高度，或者至少提升一点能量层级，然后我再去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将来要如何走。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正念之旅啊，那个线上的 Peter 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我是 Peter， 我和谭庚的经历有点类似，我也是90年代末期 是随着这个留学潮的这个潮流来美国来留学了，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都是在工程方面，然后后来就一直在美国工作，现在在从事航天行业的技术工作。我在美国待了挺久的，20多年，已经往30年冲了。就是我在西雅图来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有2年，接触正念之旅呢，就是也是很短，其实半年时间我才开始接触，然后上课感触很深。我有一点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所以你必须放开自己去接触，去听一听，然后你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因为你在听之前你是不知道的。在这之前我也是一个很自己现在觉得有点太高傲的一个人吧，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对吧？对，这人生我已经看得很明白很透了，所以不需要学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听了这些课程以后才发现，真的有很多东西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其实真的是给我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户，让我的头脑就感觉好像就敞亮了很多吧。所以我非常感激，就是像 Kelly 老师他们来提供这个机会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学习这些古代先贤的智慧，非常感恩。
能不能请 Peter 举个例子，就是你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是什么情况，或者是学到的什么东西让你特别的有感触？
对，你就像就是前面谭哥也讲过，一切都是向内求，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以前呢，我也是读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很典型的书叫做那个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就是那个 Stephen Covey 写的，其实就是高效人士的7个习惯吧。他里面就讲了一个犹太人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他是活下来了，他是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信念去活下来了。他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任何事情它发生了，但是你的情绪呢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而不是由外界决定的。外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对他的态度决定了你自己的情绪。这个其实就跟课程里面讲的我们向内求就是非常吻合。然后因为我以前学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听了这个以后就非常有共鸣。就是还有安妮刚才讲了一些这个心理咨询的问题，他们就说有一些采取一些办法呀，可以让你去除烦恼，但是从这个课程里面学到的智慧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把那个烦恼的种子完全去掉，所以你就没有这个烦恼的内因了，所以你也不需要寻求外界的这个方法去消除烦恼，你就是烦恼就不会升起。这个智慧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开眼界，然后以前从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过，这个这是真正的一种智慧。因为想一想，这就是从古代先贤这个包括老子啊、孔子啊、还有佛陀啊这些，还有耶稣，这些流传了这么多年上千年的这些文化，它能流传到今天，它里面有非常大的智慧在里面，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所以我们作为每个人，我觉得都应该去花点时间去学一学。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像这个课程呢它完全免费的，我当时就想了又不要钱，我去听听呗，对吧？我完全不损失什么，对吧？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真的是很难用价钱去衡量这个课程的，它的价值非常超越所有的金钱衡量，我可以这么讲。然后这原来我知道有很多对些那些企业家开的课程其实都是很昂贵的在国内，但是我在这里有机会免费参加这样的课，我觉得实在是我也不知道我哪一辈子修来的福气吧，反正非常幸运。好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我也想请 Kelly 补充一下，就是您现在好像是在一个差不多是在做道教的或者说道观工作的样子，是出家了吗？还是然后是什么使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是全职修行人，个人呢确实是学佛出家了。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学习了一些智慧，就发现是我以往学习的任何都不能比的智慧，并且超出他们很多很多。那其实我个人从小呢也是比较喜欢自己打坐呀，或者是自己学习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没有真正的 跟一个老师或跟一个系统啊平台啊去学习这样子。但是接触到这个呢，就是确实就是接触的短短时间，然后就觉得自己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就甚至就觉得说我没有专门的去修这方面，但是因为我一直在跟随这个团队循序渐进的学习，但其实很多的烦恼都消除了，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然后呢，最终就是有一个机缘，正好有一个机缘，就是可以完全的全职的走这条路。当时也是内心经过一番考量的，那最终是觉得我想要去这样子做，而且想要把这些智慧传播给更多的人去了解，然后让大家的身心都能得到提升，让大家的身心都能得到更大的安乐和自在。所以当时做了这个决定。
啊，那因为时间不多，真不好意思，那个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即将举行的活动好吗？
对，就是这个正念之旅呢，在西雅图首场，是因为这些学长们确实上一次在一月份卡尔加里上了这个课，觉得收获很大，他们觉得我收获这么大，我也想让身边的人受益，以及西雅图的更多的人可以，他们不用飞到外地，甚至不用，可能有些人他没有加拿大的签证嘛，也过不去，当时是很多人想去过不去，所以他们有这份发心，也非常感恩他们的这个发心和缘起，然后他们愿意把这个课带到西雅图来。自从这个一月份卡尔加里的正念之旅结束，这帮志愿者们就一直在发心找一些酒店，我们找了西雅图的很多酒店，所有酒店其实都有找，然后最终选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价格方面以及场地方面，相比较场地环境也不错，然后价格呢也很便宜，包括其实我们的志愿者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他们自掏腰包去把大家的这个食宿费用降下来更多所以在5月28到6月1号就是我们北美的第八期正念之旅正式成型了，然后现在也刚刚开始做推广。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是学习一些圣者的智慧，帮助我们调整身心，找回初心。比如说课程涉及这个四商和生命维度的认识和介绍，那对我们的心智会有更深的认识与开发，学习生命的能量层级，我们将会学到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我们外在所获得人生、家庭、事业等等，还有心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就会学到佛学里面的唯识学。
对，
还有。
对，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句，因为周梅今天没有能来，但是我想代表我们这个团队感谢他，其实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找这个酒店。周梅我们当地的人很多他都知道他，因为他在小大师也做了很长时间的义工，也帮着教太极，是一个非常有公益心的人，所以我是很感恩他们有个团队专门在找酒店。我开始2月份参加，2月初参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几乎不可能在西雅图。
那你当初是在哪里参加的？
我是在卡尔加里。
哦，
在加拿大。
是跑过去的吗？
对，飞过去。我们当时有6个人从西雅图一起飞过去。
嗯。
所以我们这个6个人都很受益，大家情绪高涨，我们就发愿说什么时候把能带到西雅图来。然后之后呢，就师傅说可以安排时间，我们就说哇，这怎么可能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找酒店。
是6个人当中，现场就有3个吗？
是的。
就是包括 Peter。
啊 ，Peter， 对，
你们是8个人去的
啊，我们是8个人哈，
8个人去，
我也搞不清几个人。安妮是之前就培训过，Peter 和 Peter 的妻子，然后还有 Tracy， 因为他在国内没有在，还有 Jamie， 然后还有另外的几个人，周梅跟我是同屋，所以我们几个人当时我都觉得不可能，但是最后，所以我们期待大家能够加入我们。
对，谈起周梅真的是非常感慨良多呀。他跟我一样，就是同时接触的，就是接触的其实很晚，但是他通过这课程上完以后，他的人的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看得出来这个课程的能量带给人的这个改变是巨大的。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每个有机会的人来参加。
你能举个例子，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什么个状态吗？
他之前呢，其实跟我一样，他也是理工科背景，就是可能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说在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世界观了吧，对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持着一种怀疑态度的。但他参加了这个课程以后，他学到了很多。首先他跟他女儿的关系他也讲了，就是说好像改善了很多的。这个还从其他的例子，就是我听到有更剧烈的变化的家庭关系的，真的是这些不太好讲，涉及这个 privacy 的问题，但是很震动。所以他完了以后，他自从上完这个课以后，就刚才谭更讲的，就非常热情的投入到这个西雅图正念之旅的这个活动之中，联系酒店呀，这些东西都是他在张罗，并且他在。
时间就到尾声了，所以我们
好的，我最后
每人讲一句话作为收尾，好吗？
好的。
首先感谢小袁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是觉得真的是受益了，而且因为我们的受益是其他的志愿者的奉献使我们得到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奉献让更多的人受益，这只是我们的初衷，感谢大家。
刚才 Peter 谈到的，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的家庭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并不夸张。我们以后这位同学有机会让他自己来分享，期待和大家再分享。然后我们今天没有来的Tracy 啊 Jimmy
我们对不能讲那么多，那个 Kelly
我们这个课呢是为了帮助大家提升格局，扩大心量。有一句话就叫说再大的饼也大不过烙他的那个锅，所以我们旨在是帮助大家扩大这个锅，那我们的这个饼就能越来越大。
Peter 你也跟我们讲一句话。
好的，首先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们的采访，我觉得这样你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向更多的这个更多的同胞来推广这个学习的机会吧。我觉得这个是一生中很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参加，谢谢。
好，谢谢各位，
感谢
嘉宾参加我们节目，
感
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老师，
谢谢。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天的主播小美，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首好听的歌曲。那么第一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真实》，希望可以在周三的晚上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30分钟。
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真实》，希望你可以喜欢。下一首呢是来自汪苏泷的《古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算是他算是小众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呢，据汪苏泷本人说是他最喜欢他自己写过最喜欢的一首情歌应该是可以写出了他真实的这个自我吧。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原创歌曲《古怪》。
我生活得很窄，人都会不自在，夜晚到来时心情常不愉快，谈过几段恋爱，全都宣告失败，可能我这种人所有幸福都与我无关，我的脾气古怪，时常让人为难，但很谢谢你不厌其烦的猜，情绪控制不来，那结局由我安排，说了又不明白，到最后还不是怕难堪，反正我习惯遗憾，擅长无奈，有多爱你就有多混蛋，
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古怪》，你觉得怎么样呢？这首歌呢，第一次听，我觉得 记忆不是说特别深，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耐听，就是每一次听呢都会有一些新的感触。它的歌词写的也非常的好啊，然后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去细品这首歌。下一首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小甜歌，也是算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是来自Tank 的专属天使。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来自 Tank 的专属天使，听得我心都化了，希望可以给在收听的你也带来温暖的感觉。下一首呢带来的是一首 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呢也是和夜晚有关系，不知道你猜到没有哈，是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那这首歌呢，其实我第一次听是在小学的时候，是井柏然翻唱的一个版本，在一档选秀节目上。那我当时第一次就被这首歌吸引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意境，整个歌曲非常的安静，但是又非常的有深度的一首歌。我现在听了好多年了，我还是在听这首歌啊，希望你也会喜欢。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歌手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三点钟。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面包和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勺，香烟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了以后，我有一张床在你住的公寓底下等你下楼。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非常非常好听，就是听的我就是感觉。就是非常整个人非常舒服哈，就是感觉等会儿能睡个好觉，希望在收听的你一会儿也可以睡个好觉。那么下一首呢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歌手梁咏琪的《胆小鬼》。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
才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梁咏琪的《胆小鬼》。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希望在周三的晚上给大家带来暖暖的感觉，然后祝大家今天早点睡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叶景怡。景怡在多年以前曾经参加过一次节目，当时呢我们还没有视频，只是声音。那经过了疫情之后呢，我们变成了有声音也有影像的节目，又就再请景怡回来上我们的节目，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好，欢迎景怡，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好啊，雅秋您好，正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啊，我是景怡，在大学任教已经有8年的时间。
上一次我们做访谈的时候，似乎你还是学生。
对对对，
现在呢已经是当了8年的老师，可见你是很早以前就来参加节目的，因为我主持这个节目已经12年多了，所以有可能是超过八年以前了哈。
对的对的，这很不简单。
所以你的角色的变换，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这8年以来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呢？
其实也改变的是不少。首先我在寄宿学校已经有8年时间，那么一直以来我都是教授大一中文阅读以及写作的课程，偶尔也会教中国现代史以及哲学概论，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就是一个国文老师。那么在
是一个大学的国文老师，不
是
中学的
是啊是啊，但是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大概除了是师范体系或是有中文系的才有中文或是国文，现在我们都统称语文，而且就是分门别类是分得很清楚的，科目分得很清楚。
那么你就是喜欢教这些课，当初你学的就是培养你如何教这些课的一些课程吗？
也其实也好像是很碰巧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就是教孔孟老庄，就是刚好学校安排，对对，老庄我们叫做哲理散文与生命反思。那么学校的内容指定的内容就是孔孟老庄，那刚好就是我在经学所所读的儒家经典，刚好是符合的，也刚好就是好像那个学校就是这个学校好像这门课好像就是我就比较适合教，刚好就是适才适用吧。
好的，那么孔孟当然是儒家的。 老庄呢就是等于是道家了，那你就是跨越了儒家跟道家开始的你的教学生涯是吗？
就是经学所所教授的其实就在大学其实是够用，因为我们会教的是不是让他去思辨，其实最重要的是还是读经典的文章、哦、比如说道德经或是庄子、哦、如果说以道家的部分，那庄子可能会比较常听到就是逍遥游，还有我很喜欢教的养生主，我就对自己的学校来讲的话，养生主是他们特别需要去了解的，个人认为。
那年轻的学生喜欢这个课题吗？养生、
就是他要看怎么教，因为养生主就是我们以前中学所教的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是要杀牛了。
对对对，就是说告诉学生，庖丁有一把刀，从以前每常常磨刀要砍牛，砍到刀子一直要磨，一直在换刀子，到后面19年来，那个刀子宰杀完牛之后，就跟新的从磨刀时磨好一样的。那个那么的心，这么的锐利，就是
也就是说他在杀牛的时候没有耗损了，对他的刀子没有耗损。
是是是，因为他研究牛很比较复杂，这个就是筋节错综复杂的部分，那么他是如何先停下来，就好像说我们一开始学骑机车很害怕，一定很紧张，到好像我们去骑机车或开车好像就不会眼睛一直盯着看的，而是就是很游刃有余的从容的就在骑着我们交通，不过当然交通还是很注意开车啊，只是说就好像你知道绿灯快到了，你大概就绿灯快到了，你就会知道应该要停下来等红绿灯，或者说旁边有人你自动你要向右转，自动的那个神经系统就带领你直接打左右转的方向灯，就是庖丁解牛也是这个意思。一开始庖丁看到了牛，他是枕头好大的，对对对。后来他就是等于是用他的心神去领悟，用他的神去怎么去从他的一个筋节啦，从哪边开始劈，而且庄子所形容的更有趣，就符合商汤啦、大禹啊那个时间点的，我们讲的就是什么音乐符合那个节奏。然后杀完之后呢，他就好像气定神闲的很满意的看着每一个他分解过的牛，所以跟学生讲你自己几年下来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你有没有刀，你到出社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像庖丁那一把刀，其实很重要。那么遇到事情遇到错综复杂的时候，不要急着去解决或是求解，而是要先静下来退一步想我该从哪个地方下手。我觉得这边其实以前我发现过去读国中或高中在读这一篇我觉得有点早，他如果说用到大学以上，因为大学之后就要毕业就要开始就业了，所以其实影响是更好的，个人觉得啦。
是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教大学并没有到思辨的部分，只是在读这些
经典，因为思辨部分其实需要去讨论，也就是说这个思辨部分是由着学生他要去做期末报告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在看一篇文章他要切入点会不一样，他要从养对对是嗯
对。那么在这个你的教学过程当中，你需要学生或者是你习惯让学生做这种报告吗？需要一点思辨的，还是就是他们只要读经典的文章就够了？
其实一定是思辨，可是我们据我们的经验，他也必须要去参照所谓的资源共享，我们讲就是网络，
是
就是他需要去知道别人怎么写，或是学长姐怎么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里面有那个逍遥游，不是有个鼹鼠，他只觉得他喝一口水就饱了，他不需要很大地方。我记得那一篇好像是有提到那个尧去找许由帮他，希望能够帮他治理国家，他还没有把国家给舜的时候，后来那个我记得这个有造成一个成语叫越俎代庖。那么学生刚好是发生了一个时事， 也就是说，一个人过多的贪心，让自己吃上官司，他就用食事，好来就是借由庄子的逍遥，然后就用这个食事来形容人，就是知足常乐。嗯，
那你刚刚又提到了越俎代庖，
对，
庖丁解牛之后，所以这个庖这个字好像经常的会被经典引用，还是说你刚巧就是让学生读了跟这个庖字有关系的一些经典呢？
因为过去比如越俎代庖，就是说通常那个祭司，他应该讲说祭司做好祭司的工作，你不可以让祭司去杀肉嘛，去做庖丁做的工作。他的意思就是尧齁找许由，许由这是许由的意思嘛，齁，不过当然这是庄子的意思，只是借由许由的嘴巴说出来啊，也就是说我这样子就好了，我一个人这样过就可以了啊，这个所谓的一个治国应该有更好的人，你找我就是找一个庖丁去，就是找一个祭司去杀肉一样的意思，去屠宰，就是那个身份不对。
那么在你学习这些经典，就是在你上学的时候学习这些经典，跟你转过来要教学生来读这些经典的时候，你的角度的或者是心态的转变又是如何的呢？
这很有意思，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读硕班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没有上到逍遥游，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就是在通常都一直在读老子的部分，在读那个就是道德经，可是可能我们讲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读经千遍其义自现，你读自己读的时候
读经千遍其义
自
现，
这
有点像这个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种感觉了。
这个后来他开始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你一读再读的时候，其实在几个月前我突然就一直连续在读大学，大学中庸的大学，大学中庸其实过去也没有说，虽然读经学所，可是在一个过程上课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没有，因为这是很专的东西，那么我所修的是孝经，就是比所谓的五经更早，所谓的同盟的，可是去造就了一个人对于就是对于自己的父亲掌上兄长好、哦、等等的一个敬畏的，我们讲的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其实在我们最知道就是在儒家的经典里面，其实教的就是其实你是去定自己的格局，所以说我也偶尔也会夹带私货去教学生的一个大学，不过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说当就是成为一个老师，我自己很幸运的在我读书求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指导教授，我身边教过我的几个老师，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典范，非常的非常的把自己那个位置是摆得很清楚的。我就分享一个我刚开始教书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案例。过去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的前辈说，现在的孩子很难教啊，现在的孩子不尊师重道啊，现在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当我们去开始去上，而且我大部分都教的都早八的课，很多早八的学生都是姗姗来迟，甚至到了才开始早餐拿出来，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学生就是不要让他饿着肚子，好，就是说宁可就是没关系，我可以接受学生再稍微吃喝一下是没有问题，不然你让他饿着肚子，他就一直想着他要吃饭，他也没有办法好好上课。但是就是说在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有时候会想去说教，可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姐姐吧，她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我们讲就是家务管理，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家事清洁的。她说曾经有一个她的老板娘就是一直好像人身体不大舒服，那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她突然的就是知道他去看医生，然后就跟他讲，哦，我知道有一个商品对你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上的一个肠胃状况是有帮助的，好，你也可以去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有点花了一点时间去叙述，就叙述说他应该可以吃什么商品， 那个老板娘很义正言辞的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哈，你不要忘记我是请你来做什么。
又变成越俎代庖了。
哎，是是是，所以啊，所以我就会想，对，其实我要知道学校是请我来干嘛的，我又不是来当孩子的妈的，对不对？就是说管他们生活，你哪里看不顺眼的，而是说你要去注重到，就是说当他们这个态度的时候，你的教学方法要如何去吸引他们能够定睛在你的教学上面。其实我为这个东西花了，这个事情花了很比较多的苦心，所以我大概我上课都是属于说学逗唱这种类型的。我讲一个故事，我不会只有描述，我会演。有时候差点都从讲台摔下去都有，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说让学生发现，哎，因为有时候可以，我们讲的就是像那个说书讲那个音频故事一样，一个人可以变好几个小角色，旁白可以变不同的声音。我在上课如果有不同的人物的时候，我基本上上课我就会变音，就会因为这样子。我还曾经上课有被学生透露上到他们 D 卡，但是对我不是负面的哦，是觉得他们想觉得这个老师上课很有趣，想分享给其他的同学看这样子，其他不同科系的学生看这样子。因为开始上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不管是我们讲的阅读与理解或是写作，其实都是很算是不是很有趣的课程。尤其是包括我最近这几年，因为学校已经不能用哲理散文这个名称，所以已经改成叫做书写阅读与表达，也就是你读跟写跟讲是要在一块的，要在一块的。所以更让还就是我们还要在训练学生上台报告的时候，你的所谓的肢体、你的台风、你的内容都要相对的，都要去做学生训练这样子。
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电台的主持班的这个课程了，要教学生要用声音啊，然后要表达呀，当然还要写，我还让学生自己创作广播剧啊等等的。
哦，我有个学生哈，刚开始教书的时候，确实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高职生，因为寄宿学校一般都是高职生上来考统测考上来的。那么他一个是很怪的学生，他的高职也是前面的志愿，可是他就是说他因为不会讲话，害怕讲话，所以他常常在班上是被公然耻笑的。公然耻笑的，我说这也不行吗？可是就是说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其实
有点霸凌的行为了。
是，就男生会欺负他。但是我自己也想，因为我比较慢，我大概在国小三四年级开始，我才能够好好讲国语的。以前也不大会，也听不懂国语，都只听得懂台语。那么，所以我会很清楚的会感同身受，因为你不会讲话，在班上交不到朋友的那种心情。所以说这个学生我就跟他说，请他我们 那时候是星期三，他是上我10点到12点的课，所以请他12点下课先留下来，然后我就会针对我教的文本，然后教他带他一句一句的念。那这个学生讲话其实就很像那个诵经一样，诵经团不是都连着讲，而且是没有，对对对，就没有断句，没有很平。那我就开始教他什么，包括说，其中有一个课文是那个一个国中女生之死，萧萨写的文章，我就让他类似好像讲新闻报道一样，帮助他这个整个学习过后，他开始讲话就有点我们讲有抑扬顿挫。该停的停，他讲话就有一点威严感了。然后知道他在我们另外一个资深老师的课堂，后来那个学期上台报告，包括制作报告都获得好评，就完全的变了一个状态，判若两人。所以说后来呢，就是说他到最后呢，他就在我换了一个学期，因为我们上课都只有一个学期，不会有两个学期一个老师连续上同一班两个学期，不会有这个事情哦。因为像这种通识大概就只有一个学期两个学分， 那么后来有接到他给我传了一个纸条，好，他跟我说，跟我说谢谢了。他没有想过说有那么一天他可以勇敢的上台做演讲。他当时只是因为说，老师刚开始教书都比较有热情嘛，听到学生好像因为讲话讲不好被人家欺负，你总是想帮帮他嘛，也
所以
没
听
有。
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哎，是是是，就觉得好像比我自己去得什么奖哦，都还要开心啊。因为其实你这样会突然明白，当老师最有价值的，他不是教会学生什么读多少书啦、认多少字啊，哈，也不是说他写作或是考试考了多高的成绩，而是说在他们不被看见或不被认可的时候，怀疑自己的时候，能够去就是挖掘学生身上的一个闪光点，能够给他们一点确定跟一点勇气，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事情带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就是不是只有教书啦、改作业啦、管学生啦、给成绩，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
是
告。
是。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叶景怡。那么景怡呢，说他当老师已经有8年了。那这8年当中，他自己当然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学逗唱，好像在台上演戏一样的当老师。那么其实呢，我也想到当初我在Community College 教中文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同事，比方说教西班牙文啊，教这个法文啊什么的，我去旁听他们的课的时候，都发现他们在课堂上跟平常讲话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有很多的动作呀、表情啊，就肢体语言啊等等的，其实跟景怡刚刚提到的这在台上给学生演出那种感觉是很像的。所以呢，不禁很想请景怡把我们当做他的学生来为我们讲一段课，或者说演一段课，怎么样？
这是我的荣幸。虽然说也没有把握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就是大家就觉得，博君一笑也很好哦。我最喜欢提到的就是两个字，就是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讲这个曲啊。过去我们看那个古装剧嘛，不是很喜欢讲"我取你的性命，取你的狗命"。好，这个曲我们讲超商
取你的
曲，
命，采
对
取
对
的
对
取。
对对，是的，是的，这是很重的话。那么，为什么它很重呢？就是说，曲当然就是左边就是耳朵的，好，耳朵。那么右呢，在过去就是手，手
就是
部。
在这个象形文字里面是
对
手。
对对，是的。所以说呢，在当时，古代我们会经常，尤其是特别是秦国，秦国他们在以军功来，就是让你的军人能够出将入相，他不像一般的其他比较有礼，为什么他叫虎狼之虎？他没有这种没有礼，他那个礼不是礼貌的礼，是周礼。你合不合乎周礼？你跟诸侯或周天子的关系远近来决定你的爵位。可是因为秦孝公引进了商鞅去变法之后，完全用军功，所以提到的是斩首。 多少
取人首级。
对对对对对。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砍人家首级，是不是每天都会盘点你们的百夫长什么长，今天斩几个人，对不对？那我如果斩了两三个以上，我总不可能拿着三颗小玉西瓜一边跑一边砍人。所以说他一定是就是哎，什么证据你又砍那么多人头啊？耳朵，
左耳还是右耳？
就左耳，割左耳。然后呢，
所以用右手去砍左耳。
对，就是一边你的手要去捏，因为我有揣摩过，你如果说是用正面，如果是人头的尸首的正面，你割的会是右耳嘛，所以就是转过来不要看到死人的脸，然后就拿左耳这样子割，会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这样子。对，所以说你割完了，然后就放在你的军服的口袋里面，然后在点名的时候先斩首几个，大家就从口袋纷纷的把耳朵丢在地上去数，好，就是确认你是斩首。这个就是我过去在经学所这个菜刀老师所长蔡根祥教授所教的，所以他不像我们这样演的，我们就说啊，还带着西瓜这样跑，学生光就是光我看我们那个动作知道，我们拿着两颗西瓜就跑不动了，不可能这样。好，就是说，所以说一定就是以割耳朵来替代，这是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就是知道的知，其实这个部分也不是我的原创哦，其实知它就是一个弓箭矢。跟把，
矢是箭的意思。
对，把，还有个把，也就是知道，我们听到，哎，你知不知道？知道，事实上作业写出来，完全是面目全非的。也就是说，
不是一个矢跟一个口，那不是一个口，而是一个圆的箭靶。
对，箭靶，就是你的箭射中靶心，你完全的掌握了这件事情。哦，就好，
然后就叫做知。
对，就像古代的知府跟知县。好，你不是当官了才叫知府知县，而是我能够完全掌握的这个人口税收农收犯罪或者豪强地痞流氓哪一些哪一些，你要完全掌控你所管辖这个地方的资讯，你才有资格，
然后才是知，
对对对对，
是
对，你才有那个资格去说这个知。相对的，现在学生或是我们也可能听到就认为就是知道了。好，知道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它还可以连着日文来讲。わかります就知道，可是わかりました就是了解了。它一定是了解了。过去式，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了解了，而不是只有啊，我刚刚听到，那是有点不大一样的。那学生有时候会讲，他们喜欢用 AI， 比如说，哎，这是作文。作业其中有一份参考的书籍叫做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选。好，那么里面呢有一篇文章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叫做牛车，是吕赫若早期的台湾的男高音吕赫若他写的文章。后来听说王征和的嫁妆一牛车，不知道是不是跟致敬他有关系，都是一样，都是属于太太必须要背负家务，然后不得不出卖皮肉赚钱养家的，都一样的故事。可是学生呢啊，好，老师我知道了，那我就写牛车，然后就直接把牛车阅读，他不是写阅读心得，就写牛车阅读，就丢到那个 ChatGPT， 然后您就可以想象什么叫牛车阅读。完全，
要是我是 ChatGPT， 我会说牛车是不能阅读的，牛车是一个交通工具。
不过 ChatGPT 我想 AI 总是能够去满足使用者用户的需要所以说其实在教一个所谓的我们刚提到的取以及跟那个知有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讲他们会问说啊，老师孝顺意思就是以他们都会觉得你孝经研究孝经就是讲孝顺父母这一类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研究的呢？我说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啦，其实但是到后来宋代过后就开始会提到你要去孝顺，不然过去的庶人庶民你只要不让父母亲饿着，冬天穿衣服不要冷到，你就算是可以了。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过去的就是五等的孝，五等就是从 天子、诸侯、卿大夫、大夫跟庶人。重点在于天子要祭天也好，一天的祭天或是所谓的一个葬礼，好，就是说，哎，就是每一年没祭礼，祭礼很重要。其实华人是重视祭祀的，丧葬跟祭祀的一个民族。其实你会看周礼，大概就会知道。所以说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就是这样。跟其实跟我那个孝，原本就是我们讲的一孝作忠。因为过去在先秦时期，你所有的诸侯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嘛，哈，兄弟嘛。可是呢，到了后来秦统一六国，变成中央集权的时候，你的百官都不是你的小孩或亲人，所以还要制定一个法。好像这个法可能汉朝玩的比较好，他就举孝廉，啊，就知道就是你要把帝王当作君父，那么君父，然后那个一孝作忠嘛。好，那个如果到曹魏，因为魏他是属于应该是说有点逼迫汉献帝退位，所以就是位置得来怪怪的，加上那个晋朝他是属于当街杀人家皇帝之后拿到的位置，所以这两个朝代讲忠的话会有点打脸的，所以他特别对孝特别的要求高到甚至到变态的地步，哦，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孔融让你的孔融，他就是批评非啊是非的非，非孝而被曹操下令砍死的，哦，对，就是你只要对孝有点不敬，哦，就是这样。所以在研究过程里面，所以还知道其实真的就是来讲的一知半解就不如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那为什么它非常重要，就是说包括说我在教书里面，其实包括说五等之校，一个学校里面大概最大就是包括是校长啊、老师啊、主任开始你会排序嘛，哈，那么你在哪个位置，还是一句话，你的位置很重要。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刚刚那个知，那个知其实在古代也有智同音，有的时候像庄子很多都是智，哦，那个知念智，哦，过去我跟我的老师去讨论过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我会一样去问学生这个问题，就是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那就是知道了。可是好像大部分人会这么解，可是我们知道孔夫子呢是最早的学儒补习班的班主任，他的学生都是到高级公务员，都到诸侯或卿大夫身边当家臣的，怎么会是他的东西怎么会是这种正确的废话。所以说后来我的老师也很认同我这个理解的角度，我就跟学生讲，比如说我的学生就是护理或是就是护理医护的专业，这个科系，好，如果他人家问你，哦，今天为什么是我要做这个护理，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不能先这样这样，好，你就要告诉他你的专业。如果他是问你，请问一下你们医院的院长有没有什么小老婆，或是外面有收什么厂商的回馈，就算你知道了你也不能说你知道，
对，要不然又是越俎代庖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的理解叫做，你该说知道的时候就说知道，该说不知道的时候就要说不知道，这样子是知，也就是你掌控了这个知的一个要诀啦。因为在专业的时候你该说知道，在不是你专业或是你的事情跟你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时候，该闭嘴又赶紧闭嘴。其实我想你在教在伴君如伴虎，所以我想可能如果以所谓的经学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路线，我是觉得这是我自己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那么有时候就觉得说，有时候像我也在军校兼课，有时候在发现军校觉得学长或什么样不合理的时候，我还是也要告诉他那个事情。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读书，你为什么来这边读书， 你的来这边读书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把大学搬出去，因为现在有学生教大学就会问你说你的止于至善，你的至善在什么位置。好，就我们讲的大学，好，知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你的至善在哪里？是将军呢，还是赶快服完役，赶快拿钱退伍，这样去赶快买房子做生意？好，你的至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你的至善在哪里？其实有时候我会经常想这个问题。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比较口语表达比较一般的学生，那么我现在在跟雅秋您分享，有一个是口语表达非常好的学生，他是到我这边来读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大三，其实是二季一年级，是大三，当别人都洗盘巴不得赶紧来坐离老师远一点，他都是坐中间最前面的位置，他就是一定要跟我说话，然后有什么样他读不懂的，他其实功课不是顶好，可是我只能说他非常积极的去维护他的求教受教权，也就是说他想知道什么他会问，包括说他私人曾经有在遇到在他的职场他看到什么，哦，当然后来他所跟我反映的东西后来真的爆了，哦，就是那种非法做减肥 的一些项目，他是跟我讲他这样很怀疑我们当医护人员的宗旨是什么，到底是为了要去照顾人还是为了要赚钱，这个学生非常的有想法，哦，那么他我在帮他写的推荐信，他现在已经是医学院的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了，但是我们都一直很好，因为我鼓励他去比赛，因为其实老师也需要 KPI， 也需要那个，哦，你如果说是能够去辅导学生去做语文竞赛，事实上对老师也是有加分选项，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我的学生无论如何去参加，这一学期的比如说读书心得还是创作文学奖，可是这个学生是真的是对我也是相当的好，因为他只到他毕业为止每学期都参加，我教他一学期可是后面三个学期的指导老师还是我，然后每学期都得奖，我就感谢他让我刷脸，有时候我觉得我并没有给他很多的教导，哦，他有参加新诗散文小说就各组就 跑过一次，所以说本来他的第一次给他作业觉得他的文章写的一般，啊，我自己直觉写的一般，所以我会告诉他阅读体验不大好，我或是读了你的文章我没感觉，他会一直在修正在修正一直在让我读，所以说我觉得很不错啦，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包括说他私人很有些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或不需要跟老师分享，他也把我当成是朋友一样，哦，有一些跟人家相处的问题就会去分享，哦，这是一个我觉得然后他去上了一个我从他生平第一次说有写帮人家写推荐信函人家上医学研究所，我觉得真的是与有荣焉，哦，因为原本也是看不到他有什么特别的资质，坦白讲坦白说了，可是他就是我少见的就是上我的课不会刷手机，不会他装睡觉，甚至我讲什么他会记笔记，所以反而这种你会遇到会记笔记的学生不是那种很漠视你或是自己低头刷手机的，你反而要担心自己讲话是不是适当，就是说因为他会做笔记
会白纸黑字写下来，
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教的班级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他们就是来圆梦的，就是说过去失学或过去比较早结婚生子，我现在有那个时间精力来去几乎我提到了哪一本书哪个作者那个书什么下课给我看满满的东西，我更警惕自己千万不要乱讲话，哦，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上课的你该讲的，因为你总是可以让他去学习，其实不是只有读学校该读的书，因为文化的形成的养成它是一辈子的，哦，素养是一辈子的，每次我讲什么会讲到一本新书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借，哦，那么另外一个学生还有个学生非常漂亮，
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休息一下，
是是，
因为你刚刚讲到了 第一段是讲到有成就，那第二段到后来是有责任，你不能够随便的说话，但是呢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因为他们很信服你，你推荐什么他们就会去读，所以这也是真的是责任也是成就。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叶景怡，是来自台湾高雄的一位老师。那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当老师的一些有趣的经验让他有成就感的经验，还有他如何教学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在第二段节目的尾端，因为要插广告了，所以就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有机会就赶紧请他再回来把这一段跟我们分享好吗？景怡。
哎，没问题的，谢谢雅秋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好，就是我会特别去记住，就是说，因为我教的技职学校属于医护体系的，相对的会女学生比较多。那么我刚所提的例子都是女同学啊，现在接下来这个也是，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习惯每一个学期，就是过去的学生，我会让她上台自我介绍。可是呢，现在发现现在学生有几个。大部分人都不希望，所以他们愿意自己私下就是写作业。我们平台有那个数位平台，学生可以写作业或是写自己的话，想跟老师聊的沟通的，好，他们会私下写给我。那么我会第一次开了作业就请他们讲讲自己，比如说用300字以内，然后去告诉我他的到目前为止让他最难忘以及可能改变他一生的决定的事情。我收到一个学生，其实我原本还不知道是谁，可是我看到他的一个所他自己一个表达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所提到的都是他的一个邻居也好，父母也好，就是同学也好，都是用极其恶毒的话来批评他不该读书，也不需要读书，好，甚至说应该去从事个什么行业，不要来读书，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说，当我改到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我会跟他对话，在改作业的时候，我看的都会去鼓励或写一些，表示我读了，读完之后，我会给他就是我的回馈。那后来在上课的时候，我特别在点去注意到，是发现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漂亮不是那种很会打扮，而是她的就天生丽质，长得又清秀，皮肤又好，五官又端正的一个女生，所以我才更觉得怎么会是遇到这种情形，就是她的亲朋友怎么会去讲这么的一个伤害她的话这样子。那么后来我还是一样，就是说鼓励她去参加一个文学奖的一个写作比赛，他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那么在包括我印象深刻，就是他知道我不舒服，还知道他们家原来是开中药店，他还特别的去拿专门吃嗓门的茶包告诉我，我没有特别讲，他只是发现我一直在喉咙有些状况。到期末的时候我问他，他说我说你想做什么，他说哈，他要考研究所，他好好用功，并且他要成为一个出色的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后来他跟我回馈，就是说他在第一份作业，就是他告诉我他的遭遇的时候，我给他留下一句话，好，就是凡杀不死我的必然使我更强大。哦，当然这句话呢是引用尼采去鼓励他，但是他告诉我他看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后面遇到什么事情难熬的日子，他都用这句话来支撑他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这我也蛮惊讶的，有时候觉得说在这种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应该，所以我发现储备量还是很重要的，你遇到学生什么事情，你要随手就拿一句话来去鼓励他，刚好要我们讲的对症下药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幸亏我没有用错话呢，哦，就是可以让他一直很坚强，他真的是足以去当明星，他的条件真的就是很好，所以才会说他的亲戚啊什么，说问他去读什么书，怎么不去卖啊，这种很难听的话，我真的是吓一大跳，真的是吓一大跳。但是他是决定说，哎，要去当一个出色的物理治疗师，要去大医院，要去考照什么什么的，啊，我觉得很安慰，因为其实脚踏实地最难，但是最实在。好，哦，就我就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告诉我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有时候这个教学当中的发生的点点滴滴，会让我感觉老师的影响从来不是及时的，可能不是当下就有，但是呢它是长久的，是潜移默化的，在很多年过后，学生可能会忘记我教他们什么课文啊，有些讲过的笑话啦，改过的作业啦。可是呢，可能我们老师对学生的一点点那个鼓励啊，你所传递给他们的态度，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成为他们人生的路上他们的力量，可以陪伴学生走很远很远。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用一点温暖去照亮一个人，好，这个时间的一段道路，而这个道路呢，你知道他这么做的时候，你这样帮助他的时候，其实也不惹到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就是很感动。
是，你这样说也让我觉得真的当老师是也可以说很有成就感，或者是很有回报的一个工作。那当然了，你刚刚问到学生写300字对他影响最大的等等，那么对你在你的求学生涯当中，是不是有老师一位或者是超过一位的老师给你同样的有这么深远的影响或者是说启发等等的呢？
哦，其实是有的。我觉得运气很好的，就是在高师大在就读硕博期间哈，不管是在经学所所碰到的所长几个老师，包括我的指导教授，到我整个在读博士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这老师对我讲他是身教，他怎么对待学生，怎么看待学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会被学生所一些状况所迷惑，比如说上课化妆，上课拿手机已经都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是上课突然就画那个易容术，你知道他下完课你就完全认不出他来的这种大重量级的化妆，大家当然就是会很疑惑。那么我会跟某个老师去讨论，那么他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静怡，你要尊重学生有的时候也不想上课的心情。对，他说你这样子想你就海阔天空了，因为这不是你教的不好。不然我经常的会去想说 我要用什么故事，讲了几分钟之后要穿插哪一些笑话或典故，让学生不打瞌睡，不刷手机，或是不玩线上游戏。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请学生起来念《逍遥游》，他说老师我在听牌了。啊，隔壁呢？老师，我们这边四个是搞一桌，
正在打麻将，
在打麻将，我愣住，我说：“哎，你这样太不给面子了吧？”对啊，他说：“老师，对不起，我马上就好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哦，
我糊
了
以后再，我糊了以后再来给你念逍遥游是吗？
所以有时候，但是我觉得说哈，这个身份它带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老师这个身份。对我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带给了我，给我带来了什么，一直反复想过这个问题。有些当老师也会遇到困难，也会感到迷茫，可是我找到了答案。其实老师这个身份给了我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是根，另外一个就是光。那根就是它让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人生的方向，让我知道，诶，我现在到底是为着什么而活哈？我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大学我教的是中文哈，像语文相关啊哈。可是很多人会认为啊，语文不就是读读几篇文章、写写字吗？其实语文它是传承，不只是只有读书写字，而是传承，是情感，是思维，是文化的温度。我们有时候身为是一个读者。可是我们也会去换位思考，今天这个作家他想让我们知道他的什么样的理念，而且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写作的笔法，让我们去能够轻易的去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或是他当时的环境，写作环境他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有这样的内容。好，就是说我们在读书，包括我们读古诗词啊，读的也不是只有简单的文字，不是什么知乎者也，而是古人的情感跟智慧。哦，特别我们讲的就是像孔子哦的《论语》里面有非常多，哦，比如过去我们不知道，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原来君子都比较重视义，义气的义，道德的义，小人重视利。后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知半解，我们就望文生义。事实上它是属于你要跟君子，就是有地位有头衔有学问的，对这个世界有俗世理想的人，你要跟他谈道义，谈世界的一些规则，谈人生，谈将来的一个国家怎么样，谈人民的福祉，这个叫义，比较大的方向。你跟小人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庶民，你不要去跟他讲世界和平，不要讲要救助什么战争的那些失孤的儿童，不是，你要跟他谈油价、菜价，什么东西涨了，他才有办法跟你聊天，不然的话你讲东西离他世界太远。好，就是孔子教我们，你跟有学问或是有一个心怀俗世理想的士大夫读书人，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形而上的东西去跟他谈。你对于一般的市井小民，你一定要跟他谈他跟他生活有贴切的，或是他们才会关心这些东西。其实孔子在教我们，可是我们都把这个东西搞错了。好，就是
孔子教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哈。
对对对，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老师讲的，儒家就是教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讲的就是其中很。有点粗糙，可是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你这个人他什么位置，你就用这个位置相同的同频去跟他说。所以说呢，包括说我们学写文章也不是怎么写那个满分作文，好，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考试了，而是如何用真诚的态度去表达自己，如何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好，不是说像我们现在看网络一些狗血的鸡汤文也有，狗血的文章也有，我们的心情就会随着内容然后去飘荡。你喜欢这个人，他写什么你都相信，不假思索的，不去求证的，他写什么你都相信。 有一个人不错，可是你不喜欢他，或是他的政治理念跟你是对立的，他写什么东西你就觉得他是鬼扯，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在读书或写作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包括说我们自己谈文化也不是谈那个什么空洞的一个叫什么文化啦、艺文概念，更多的是我们华人自己身上的血脉跟底蕴。好，就好像我们听一个老师演讲过，我们在所有的华人学校的校训，你没有听过谁的校训是写离苦得乐的，还是写无为而治的，都是要么礼义廉耻，要么忠敬自强。好，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华人就是儒家的经典，它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是无远弗届，不管承不承认，不管你现在是决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但是我们都不能去避免，包括这个孝，包括一个祭礼，包括亲民祭祖都在里面。所以说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站在讲台上，我每天都在做一件我觉得很安稳而且可以很长远的事情，也就是传承文字，传递文化，传递一种温柔而且坚定的人生态度。包括说我的学校现在来的也很多来自东南亚年轻的华人学生哦，有越南的，有印尼的，马来西亚的，也有香港的，或许他们对于这个中华文化了解可能不多，尤其现在会越来越少，现在包括现在年轻人他们可能都不晓得满江红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没听过，也不晓得岳飞是谁。但是就是说透过在我的课堂里面，我的传授，帮他们准备的课，让他们感受到汉字的魅力，因为我不懂的字，我就想办法去找，找一找，就哎，这个有故事，或是有戏可以演的时候，还可以排一点戏来演。也就是说，能读懂古人的智慧，能找到自己的文化的根脉，这种感觉其实让我觉得特别踏实，我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也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所以说呢，我不用去追求什么名利，也不用去迎合什么潮流，只要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把每一堂课上好，把每一个学生放在心上，好，这就足够了。这也就是老师这个身份给我的根。
那第二个字，你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解释。
我知道没关系，就是光，因为学生带给我的。其实很多人说是老师照亮学生的光，可是呢他们也是照亮老师的光，因为学生很纯粹，他们没有心机，他们真诚，他们困惑，他们成长，都会让我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更新自己，会让老师不敢变得麻木，也不敢变得油腻，不敢停止进步，好，就也不敢发生职业倦怠，因为你每天都要更新，你的每天的肾上腺素都是高的，反而还不容易老。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照亮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们可以从学生的表现发现到自己的有限跟不足，你的局限性，所以它其实是督促我们更进步。我觉得它是带给我如果说是光，我觉得它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是啊，
所以锦怡乐在其中，当老师当了八年一定不会停止。那么你打算当多少年的老师呢？你只有20秒的时间告诉我们。
当到那个学校不需要我为止。
不是学生不需要你，是学校不需要你，是吧？
因为那个学生的老师还是学校安排吧。不过当然每学期末都是会有一个评量，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去希望能够引导学生给我们打很好的分数啦。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胜之不武，你还是得在你的基础的教学的一个功夫上真的要做功夫，要下好下嘛，那才是真的正确的道路跟方式。
是，非常谢谢锦怡，让我想到这个教育是良心事业，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好的评鉴，你的分数要高才这样子去取悦学生。非常谢谢锦怡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下周再见了。
对，亚秋晚安，大家晚安，再见，慧慧有期哦。